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32节，今次呢，我们由第二章的33节继续看咯。路加福音第二章33到35节就这样记载的，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世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请你留意，路加称他们呢约瑟和他妈妈，而不是说他的爸爸和妈妈。玛利亚呢就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生落了这个救世主，并且呢将他呢带到来这个世界上面。他付上悲惨的代价，因为呢去到最后他记在主耶稣的十字架的下面呢看着他离开世界。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感动了很多人的了，包括艺术家画他的图画，写歌的人呢创作和耶稣有关的音乐，作者和传道人用文字来描述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刻，带着一颗同情的心情来想他的死亡是一件好危险的事。基督为我们舍命并不是要吸引任何人同情的眼光。其实基督是不需要我们的同情的，他需要的是我们的信心。在路加福音后面的章节里面，我们将会看到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路途上面，有一些妇女开始哭泣，耶稣就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请你参考一下路加福音第23章28节，你就找到的了。记住，如果你为耶稣哭泣，就请你停止你的眼泪，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哭泣，不需要为耶稣喊，因为他不需要你和我的同情，耶稣基督需要的是你和我对他的信心。但是当玛利亚站在十字架的下面看着耶稣死的时候，他的心是真的破碎了。当然他心里面的痛苦和你的救赎是没有关系的，他的痛苦也是和自己的救赎没有关系的，他的痛苦是因为人类亲情的关系。玛利亚是耶稣肉身的妈妈，他将他怀胎而生出来，带他来到世界里面，并且抚养他成人，耶稣是他的仔。你明唔明白啊？当耶稣喺十字架上边望落嚟嘅时候，佢话：母亲，看你的儿子。你呢度可以睇一睇约翰福音第19章第26节，人类亲情嘅关系就喺呢度完全咁样显露出嚟啦。冇人有一个好似咁样嘅关系。玛利亚忍受痛苦系因为佢系耶稣嘅妈妈。就喺嗰个时候，西面嘅预言就实现咗啦。他的心要被刀刺透。在路加福音书里面呢有很多独唱的句子，这里呢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啦。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6到38节就这样写，又有女先知名叫阿拿，是阿切支派法内力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作女童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阿拿呢就好似西面咁样， 佢嘅生活同神走得好近，神亦都俾佢呢有恩典，让佢有洞察力，可以认出神嘅独生子就系尼赛亚。嗱，佢因此而称谢神。嗱，虽然佢嘅歌咧冇被记录落嚟，但系咧都仍然系一首赞美嘅诗歌嚟嘅。嗱，我就忍唔住要讲啦。有啲人话以色列有十个失落嘅支派，换句话讲咧，喺主前嘅第八个世纪当中，有十个支派成为亚述人嘅俘虏，佢哋咧就迁移到北方，而唔系咧翻返去到以色列嘅国土当中。嗱，如果你喺圣经里边寻找呢十个支派咧，亦都即系从以色列被掳之后回归到佢哋嘅土地嘅时间嗰度揾起上嚟咧，嗱，实际上你就可以揾出所有嘅支派噃。喺呢度所提到阿拿系亚切支派里面嘅其中一人嘅。嗱，虽然阿拿咧就并唔系属于失落嘅支派，马太嘅记载咧就话俾我哋听，耶稣生命里边下一个事迹就系落到埃及啦。而路加咧就完全省略呢一部分嘅叙述。嗱，再一次，我哋应该好好记住，每一卷福音书写作嘅目的咧都唔系一样噶。马太描述主耶稣基督咧系一个君王，路加咧就描写佢系一个完美嘅人。东方嘅博士嚟朝见佢呢件事咧，就并唔符合路加写作嘅目的，因为咧东方博士咧系要嚟寻找君王，而唔系寻找希腊种族嘅当中理想嘅典范。所以咧，路加要将耶稣描写成为完美嘅人。嗱，请你注意，佢系点样喺呢个重点上边达到佢嘅写作目的？噃，于是咧喺路加福音第二章39-40节咧就系咁样记载啦：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嗱，路加描写嘅系一个完美嘅人。路加医生咧就唔单止从妇科嘅角度咧去描述呢个男仔，亦都从小儿科嘅眼光咧嚟观察呢个细路仔。嗱，主耶稣喺身体上边慢慢咁样成长啦，喺灵性上边咧又日渐咁样强壮，喺心智上边咧就充满智慧。嗱，神嘅恩典喺呢个细路仔嘅身上。在他的身体、灵性和心智上面都不断地使他成长的。约瑟和玛利亚的拜访就在耶稣12岁的时候就回去耶路撒冷了。跟着下来记录的事就只有路加医生提到的。路加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儿科医生，他不单止对童年的耶稣有兴趣，而且对成年的主也有兴趣。路加由耶稣童年的生活当中抽出一个场景来呢，就是在他12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由于耶稣早年的生活并没有记录在福音书的里面，有些人呢就说他的人生这个段落呢就为沉默的岁月。我就不认为他们是沉默的岁月，我相信旧约的经文呢就填满了这些岁月。如果你想去详细的看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发现到的。路加的描述是一个单一独立的事件，他详细记录了耶稣12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1-45节就这样记载，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那玛利亚和约瑟呢，就正在在提携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细路仔。那亲爱朋友啊，他头上呢就没有一个光环的，在那里走来走去。不论主耶稣基督的童年阶段或者是他成长的阶段，中世纪的艺术家呢对他都有些奇怪的观念的。我相信他看起上来就不是好像他们所想的那样， 佢只系一个好正常嘅细路仔啫。嗱喺当时咧，人咧都会系一齐咁样去旅行噶。当离开耶路撒冷嘅时候，去加利利嘅人咧就聚集埋喺一齐。咁喺耶路撒冷北方嘅一个小镇上边，开始咧准备踏上翻屋企嘅路程啦。嗱就喺呢个时候咧，耶稣嘅爸爸妈妈就发现咗，咦？点解唔见咗耶稣噶？咁啊，约瑟可能咁讲啦，耶稣啊，佢去咗边呢？咁于是咧，玛利亚就答啦，我以为你同佢喺埋一齐。于是咧，佢哋咧就喺熟悉嘅人群当中去揾佢啦。当佢哋发现，原来真系唔见咗佢嘅时候咧，于是佢哋就翻到去耶路撒冷嗰度揾啦。佢哋咧就揾耶稣揾咗三日咁耐。最后你估下佢哋喺边个地方揾到佢啊？原来耶稣喺圣殿里边噃。路加福音第二章46-50节就咁记载。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当玛利亚同约瑟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的时候，原来他就站在当时有学问的博士中间问他们问题。好显然就是他问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听到耶稣的答案的时候就非常之惊讶了。请你记住，耶稣嗰阵时只有12岁嘅咋。嗱，我估咧，玛利亚同约瑟咧，一定咧对佢有啲唔系好满意啦。耶稣回答嘅咧，亦都使到佢哋好惊讶，而佢哋竟然唔知道佢应该以父神嘅事为念。嗱，而家如果约瑟系爸爸，咁佢可能咧就企出嚟啦。咁你想做啲咩啊？喺耶路撒冷嗰度搵一份木匠嘅工作啊？唔系，耶稣嘅爸爸唔系约瑟。耶稣所讲嘅系佢天上嘅父，嗱佢以天父嘅事为念，嗱就喺呢一点睇嚟咧，玛利亚并冇重视佢嘅身份同埋佢必须要做嘅事，但系佢将呢件事放喺自己嘅心里边反复思想噃。路加福音第二章51-52节就咁记载啦，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耶稣顺从他的爸爸妈妈，这件事是相当有意思的，因为今日的年轻人往往都是反叛的，他们要求其他人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会说我们应该听他的意见。不过呢，我就听过呢啲嘅说话啦，但係呢，我就听唔出呢啲年轻人嘅话呢有啲咩大道理喎。唔理你佢哋係喺度电视机上面啦，或者喺收音机里面呢几咁有名气。嗱，我个人呢就唔认为一个大学生能够讲出啲咩有内容嘅说话，唔理佢哋嘅智商有几高，佢哋仍然呢係青嫩同埋呢係唔成熟嘅。嗱，佢哋所获得嘅资讯呢其实係有限㗎喎。并且呢是好多时候都有偏见的。而他们呢又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做判断。看到这个孩子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遵守他的父母的话，顺从他们，这件事呢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路加医生呢就告诉我们知道，在那些沉默的岁月里面呢，耶稣是怎样渐渐的长大成人。他的智慧慢慢地成长呢，亦都系佢嘅心智慢慢咁成熟，佢嘅身体咧亦都慢慢咁样壮大噃。呢个咧就系佢嘅身体嘅成长。神同人喜爱佢嘅心咧，同样系一齐增长嘅。呢个咧就系佢嘅灵性同埋社交嘅能力嘅成长啦。嗱，主耶稣基督喺每一方面都慢慢咁样增长，成为一个完美嘅成人。嗱，跟住咧，我哋要进入第三章啦。呢个主题咧就系关于施洗约翰嘅服侍。同埋玛利亚嘅族谱，路加用真正历史学家嘅方法，透过世俗嘅历史嘅角度咧， 来确定施洗约翰的服侍日期。他强调约翰悔改的信息，是因为悔改是迎接尼赛亚来临的一个条件。根据摩西有关洗礼的规定，在当时洗礼一般的习惯是浸洗的。约翰为了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施洗，施洗是一种道德的改变，只是预表要迎接基督的来临。基督呢要用圣灵来施洗，这个呢才是真正人格上面的改变。在第三章的族谱呢是玛利亚的族谱，族谱呢透露了两件事实。第一，族谱最先的祖先呢是亚当。亚当呢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的父亲，耶稣呢是真正的人类。我们见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描写的耶稣是一个君王，所以呢追溯他的族谱最早呢就是由亚伯拉罕开始。而路加描述耶稣是一个人，所以呢追溯他的族谱呢最早当然是由亚当开始啦。第二呢，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就不是从所罗门这个族系出来的，他是由大卫另外一个仔拿单这个族系出来的。如果你有兴趣看看，你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历代之上第三章第五节都可以找到的。路加福音第三章呢包含了很多细节，因为呢路加是一个非常讲究正确的人。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在这节经文里面确认了六个人物的名字，让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时间。当主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该撒亚古士督是帝王，但是当约翰开始他的服侍的时候，该撒提比流是帝王。世俗的历史呢提供给我们很多相关的细节，告诉我们知道提比流呢虽然是一个优秀的帝王，但是呢却是很残忍的。他很聪明，但是呢又很狡猾，他毫无人性并且亵渎神，他想统治世界。跟着呢就提到一些傀儡统治者的名字，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节，阿拿和该亚法作大祭司，那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阿拿和该亚法都是大祭司。为什么有两个大祭司的呢？两个大祭司就显示出当时罗马的权力统治耶路撒冷宗教的领域。阿拿就是王位背后的权力，但是该亚法呢就是罗马放在前面的人。按照正常的经验，约翰应该是在圣殿里面服侍，就好像他爸爸一样的嘛。他呢应该是在圣殿里面成为一名领袖，但是呢他却是鄙视成为一名领袖。于是呢他就走到去旷野那里，放弃了他祭司的身份。他就不想在腐败的体系里面服侍，所以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先知了。这个呢就是当时的情况，约翰是一个祭司，但是呢他却是成为了一个先知。施洗约翰呢是一个能够吸引我们目光的人物，我们呢经常都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呢让人想起以利亚，因为呢他们所做事的方法有一些地方是相类似的。他亦都提醒人有一日尼赛亚会出现。施洗约翰呢是一个矛盾的人物来的。他真正呢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人。路加告诉我们知道他的出身是充满了神迹。在他出生之前，天使加百列拜访他爸爸。他整个童年的生活就已经跳过，而且没有记载。跟着来呢就是他的服侍生涯开始了。他是一个祭司，是一个先知，亦都是一个传道人。他出生是一个祭司，因为他是撒加利亚的仔，但是呢他却是被神呼召成为一个先知。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这样记载，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 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约翰传讲悔改的洗礼，他呢是最后一个先知。那事实上他是旧约的人物，他是由旧约里面走出来进入新约的里面。他的个性真是独树一格的，他基本上好像不修边幅那样，他的毛发呢就蓬松，穿着骆驼毛的衣服。他所穿的，他的飲食，他的外表呢都跟正常人呢就不是一样的。他呢就好像很多先知那样，所遭受到的待遇亦都是一样，他会被处死的。即使今日最不受欢迎的信息呢，仍然是由先知所发出的。世人不愿意接受先知的话，因为先知的话和世人的生活哲学互相抵触。如果你想受人欢迎，就算你是传道人，这样讲都啱的，你就必须要跟群众唱一样的旋律。神呢就怜悯在世界上面人眼中一文不值的牧师，会众讲些什么呢，他们就讲些什么。世人其实是不想听到神的声音的，特别呢当神发言要审判的时候。约翰的信息是非常之强烈的。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四到七节就这样记载，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如果一个牧师在主日的早上讲道，一开始呢就说毒蛇的种类，我想呢这个牧师呢可能没办法继续在教会里面呢侍奉太长久的时间。那我就不认为他下一个星期呢还能够站在讲坛上面去讲道，人呢很快呢就会将他赶走的了。我呢就不是很建议在讲道的时候用约翰这种这么不寻常的方式作为开场白，但是我认为很多个教会里面或者他这种方式是合适的。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八节呢就这样记载，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约翰的信息呢是悔改的信息，这个呢不是我们今天的信息。虽然悔改呢是包含在信仰的里面。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对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呢就这样说，叫他们呢去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如果你不先离弃其他的事情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归向神的。那当你要归向神的时候，你必须要放弃一些的事情。那当你归向神的时候，你离弃你的罪行，这个呢就是悔改了。当你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赎主，那你就离弃世俗的事情的了。或者你听过神的爱，但是你还未被神的爱感动过，那你一直都想知道为什么。你需要听在旷野呼喊的声音，悔改。悔改是我们信仰里面得救的一部分。悔改呢不是这个时代的信息，我们传扬的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你已经接受神的恩典，那已经转回归向祂的了，那你呢就必须要离弃你的罪。那如果你没有离弃你的罪的话，你就没有真是回转归向神。悔改和拯救是有关的，但是今日神的信息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三十一节里面所提到的。好了，听众朋友啊，今日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先。那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记住，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又或者想知详细一些的，你可以写信给我，我乐意呢为你再作详细的讲解。 又或者在你的生活里面遇到什么难处的话，也都请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祈祷纪念。还有，如果你在信仰的路途当中有些见证可以跟我们分享鼓励我们的，我都欢迎你写信告诉我们知。你写给我们的信呢，可以写到来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然后注明给认识圣经节目收，又或者是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我答应你，我会尽快地回复你的。好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